超越二的智慧。金刚经叹微，作者济群法师，演播人莲。般若正观，金刚经叹微之十四。学习金刚般若法门，是为了帮助我们获得中道正见，然后以这种智慧去观察世界，观察每个事物，在如理如法的观察中修习观照般若，进而成就实相般若。《金刚经》从发菩提心开始，讲到无我相乃至无寿者相，还讲到佛身是无相的，佛果是无所得的，如来是无法可说的。这些认知偏向空的一面，所以佛陀以一个特殊的三句式引导我们契入中道智慧，完整的认识法，而不是偏向一边。这个句式就是《金刚经》特有的所谓即非是名，经中反复出现。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第十分，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第十三分，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第十三分，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第十三分，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第十三分，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第十四分，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第十四分，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第十四分，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第十七分，如来说人身长大，则为非大身，是名大身。第十七分，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第十八分，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第二十分，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第二十分，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第二十一分，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第二十三分，凡夫者，如来说则非凡夫。第二十五分，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第三十一分，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第三十一分， 除了三句是，金刚经还有两句是，在提出后直接否定，而三句是是提出后予以否定，然后再加以肯定。关于三句是的深意，龙树菩萨在《中论》中用这样一个偈颂来解读：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不论采取什么方式，佛陀都在引导我们认识中道智慧，学习用缘起法观察世界。一旦明了诸法是缘起有，就能看到其中的毕竟空。这种空是当体即空，因为其中没有不依赖条件的独立存在，所以缘起法必然是无自性的，即龙树菩萨所说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中观破除的正是自性见，而不是缘起法本身，是为缘起性空。一切存在只是因缘假象，所以空和假是佛法对世间万象的经典表述。空是否定自性的存在，假有时也会用幻，则是皆是常人对现象所认定的真实有和自性见。比如我们认为桌子是实在的，就会对此生起自性见。佛陀为了避免我们生起自性见，同时又避免我们陷入断见和顽空，所以用一个假字来说明。假字用得非常的巧妙，不是没有，也不是真实不变的有。唯识三十论开篇就是有假说我法，告诉我们世间一切虽然都是因缘假象，但在世俗地的意义上，这种假象不是没有，尤其在凡夫眼中，它是很真实的。认识到自性的真空和缘起的假有，大有深意。只有否定自性，才能证悟空性。这个所谓的自性，是由迷惑认识建立的，并不是真实不变的存在。用唯识宗的比喻说，就像把绳子当作蛇，在我们的认识中确实有一条真实的蛇，但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唯识宗关于三性的认识也在说明这一原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事实的存在，一是显现在我们认识上的影像。这个影像和事实并不是一回事儿，不仅有距离，有时还正相反。就像我们看某个人，觉得此人好或不好，都介入了我们的观念和情绪。我们会从审美角度赋予对象美或丑的分别，或从价值观来判断它有价值或没价值，还会根据对象和自己的亲近程度贴上与我有关或与我无关的标签等等。这一切都是添加上去的，我们却信以为真，将这种错误设定执以为实，认为它就是好看，就是有价值。即非所要非的不是缘起法本身，恰恰就是我们内心的设定以及对这份设定的执着，包括我们对信仰对象的执着，对修行目标的执着。因为对修行产生的设定和执着同样会障碍解脱，但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否定修行本身，也不是否定行菩萨道、成就佛果等等。从世俗地上，这些是成立的，而且是修行的必经过程，但在空性层面，这些都是了不可得的。从中观来说， 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者世俗谛，二者甚意谛。即非是从甚意上来说，从空性来说，是名则是从俗谛来说，从显现来说。在甚意上说没有，说无所得，是为了否定我们的自性见，从而证悟空性，成就无所得的智慧。这个智慧是超越空和有的，在看到有的同时能够看到空，看到空的同时能够看到有，是为当体即空，空有不二。般若思想在魏晋南北朝传入中国，当时正是玄学盛行的时代。般若法门阐述的空，不仅在佛教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人士大夫们也趋之若鹜，使般若学盛行一时，出现了六家七宗的盛况。但国人能够正确理解般若思想，还应归功于鸠摩罗什。当年姚秦国王崇信佛法，把鸠摩罗什从西域请来，还在西安草堂寺为他成立易经团体，网罗了很多出色的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僧肇，被鸠摩罗什称为秦人解空第一。僧肇曾撰写《肇论》，是解说空性的著名论点。第一部分是物不牵论，说明我们看到的一切变化当下就是不变化的，因为没有自性，所以变化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这就是《心经》所说的不生不灭，生灭的当下就是不生不灭。第二部分是不真空论，说明一切缘起现象都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是因缘假象而已，当下就是空的。第三部分是般若无知论，但这个无知不是不知，而是无所不知。般若的知超越我们狭隘的妄知，是遍及一切的，就像佛陀的正遍知那样。第四部分是涅槃无明论，是对涅槃的论证。如果我们对般若思想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这些论点。在中国佛教史上，三论宗就是根据鸠摩罗什翻译的《中论》《十二门论》《百论》成立的，并继承了中观破而不立的风格。三论宗有位集大成的祖师叫集藏，他曾就空有问题提出四重二谛之说。第一重，说缘起有是代表俗谛，无自性空是代表真谛。如果有人落入有或空的执着，集藏法师就抛出第二重，说有和空都是俗谛，非有非空才是真谛。既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空，认为有或认为空都是片面的。如果有人对非有非空产生执着，再抛出第三重，说有空为二，非有非空为不二，二和不二都是俗谛，非二非不二才是真谛。如果有人陷入思辨的执着，最后再抛出第四重，所有一切语言思维都是俗谛，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才是真谛。总之层层扫荡，不着一相。金刚经的三句式作用也是扫除我们的偏执，从有的层面来说是扫除我执和法执，所以说不应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应着法相，不应着非法相。这是针对众生在缘起法上升起我法二执的情况，告诉我们 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空的。这个空，要空的不是缘起现象，缘起现象本来就是无自性空的，不需要多此一举。真正要空的是我们在缘起现象上安立的我执和法执，这些执着本是虚妄的，凡夫却因为执着总是为其所伤。所以说空是为了破除对有的执着，如果反过来陷入对空的执着，出现虚无主义的倾向，对缘起因果不当作一回事儿，最后就可能无所不为。这种顽空非常可怕，甚至比执有更为可怕。所以空也要破除，在认识到无自性空的同时，看到缘起有，才能趋于中道，既不着有也不着空。正如中论所说，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生灭、长断、依异、来去这些现象是否存在呢？以缘起的智慧观察，这些都是因缘假象，凡夫却落入自性见中，执着有我有法。所以中观真正要破的是自性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透其缘起，看到诸法实相。金刚经是要扫除我们在见地上产生的偏执，每讲一个问题都会以般若正见扫除一下，让我们无从执着。比如说到波罗蜜，佛陀担心我们会执着波罗蜜，所以说即非波罗蜜。波罗蜜乃假名安立，当下就是空的，无自性的。但这些假象并不是没有，所以是名波罗蜜。以此类推，庄严佛土乃至如来三十二相也是同样，都是了不可得的。实相的本身是超越一切相的。我们现在讲实相，或者把它叫做圣意，叫做真如，叫做第一波罗蜜，其实都是假名安立相对而言的，其本质是无自性的，超越一切对待。为什么我们始终认识不到空性？其实和错误认识有关。如果带着自己的设定看世界，就会因为这份设定和执着产生烦恼。佛陀在《金刚经》所说的一切，都是在告诉我们，对待每个问题都要以空性慧观照。只要去掉这些错误的执着和设定，每个当下都可以契入空性。所以三句式可以在生活的每个当下运用，首先了解其中蕴含的深意，然后以般若智慧看待每个问题，远离偏见和执着，这正是生死轮回的根本。中道的中不是折中，而是不偏不倚的正道，也是一种如实之道。佛法非常重视如实智，即认识真相的智慧，包括生命的真相、世界的真相。无论解脱道还是菩提道，都是在认识真相的基础上，依实相建立修行法门。